妹，我们继续站立，为今日的主敬拜，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天父阿爸，万军之耶和华，感谢你去召集我们众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去来到这里，来到你的圣所，一起去敬拜你。主啊，你说我们的地上凡有两三个人奉着名祷告的时光，就与我们同在。主啊，今天来到这里去瞻仰你的荣美，求主你可以去你的大门去打开我们的心。去打开一会儿传讲你话语的丈夫大牧师的口，让他的口听流淌出你话语。主啊，我也去祈求你打开我们的耳，我们的耳朵可能听了太多的世界上的声音。主啊，请你在此时此刻可以去让我们的耳朵去专心的去聆听你的话语，这样我们的心便被你话语勇敢，我们的灵命便被你造就。主啊，天父阿爸，我们经历了一周的时间，感谢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安息的时刻，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一起敬拜。主啊，就像歌里所唱的一样，世界对我已经死，因为主耶稣基督你已经在十字架为我们去流出宝血，我们也应该去用他去钉死世界。主啊，往往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人，很容易去被世界上的事物去缠身，很容易去把眼光看在世界的这个世界上，太多去思虑世界上的事情，而有多少时间去仰望你，有多少时间去阅读你的话语，有多少时间去与你沟通和亲近的呢？主要先发吧，我其实你可以在此时此刻可以去让我们去用一个专心的心，专心的灵，可以去在这里面去听你的话语。主啊，请你让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把这个世界定死，为着世界上事情少挂虑，甚至不挂虑，轻看着世界，去重视永恒的生命，去重视和主你的这样之间的沟通。主啊，拿走我们阻挡我们与你沟通的事情，让我们去对罪敏感，让我们可以去对我们身上的这个因为还在肉体中居住，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犯下的罪，该犯的罪，请去让我们对这些敏感，让我们可以去每天思考这些事情之后，我们便对罪敏感的时候便可以生出悔改的心，能够重新去与你有一个没有阻隔的这样的沟通。感谢神，所以你可以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的生命，请去完全赢得我们的心，请去拆散我们心中为世界挂虑的事情，可以去单单的去仰望你，靠着你，靠着你的大能，依靠着主耶稣基督十架长存的盼望、信心和爱去过得在地上的生活，我们便有一个成圣的生命。感谢主，而且去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流程顺利，保守在主日学的孩子们可以去听到你的话语。感谢主，就是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感谢您给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下祈求。下面是阅读今天主题经文的时间。今天的主题经文是加拉太书第三讲保罗使徒的时分，经文为加拉太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用起名的方式读出下面经文。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
巴拿巴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
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
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
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向神活着。
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 是立志神的儿子的荣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大家请，
我不背掉神的恩，一若这些伦理法则的，基督就是突然死了。
那正好今天是第二个礼拜啊，今天第二个礼拜呢，本来第二个礼拜应该我去佛山，然后去那个阳江，但后来因为调整一下，因为下个礼拜有个婚礼在阳江，所以我们就把第二个第三个礼拜调一下。那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现在很多小朋友呢，我们大人现在很多时候给小朋友玩一个益智游戏，一般都会买一些什么游戏给他呢？现在很多是拼图，对不对？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在这个末世时代，很多教会都在玩拼图游戏。那么拼图游戏呢，就是把不同宗派、不同的神学背景、不同的教会背景的一些我们认为是好的东西，就把它全部拿过来，来把它拼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根基也好。那我们说在之前可能说教会是在天主教时期对真理的掌握呢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谬的方向，信徒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用圣经真理来衡量。所以在那个时代没有普通信徒是不能读圣经的时候，就只能听那些天主教的那些圣职人员去讲什么是真理，他们就认为这是真理，开始就走得越来越偏，越来越偏。好了，感谢主，新教改革把罗马天主教皇的这个绝对权威给否定之后呢，那在新教的开始呢，确实开始信徒皆祭司，信徒都可以读什么圣经，本来是好的开始。但是随着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什么呢？很多信徒说，是圣经我们还是有很多很难明白的，怎么办呢？还得靠神职人员。只不过呢，新教里面呢跟天主教不一样了，天主教那时候只有教皇为独大，他所培养的那些圣职人员就成为教会的领袖，被人听他的。不过新教开始有点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信徒皆祭司嘛，所以每个信徒啊，当然信徒还不敢讲，然后教会就兴起了。所以为什么有人在新教改革的，有人把它从一个角度总结说新教改革推翻了罗马教皇的这个一个所谓的神圣的这个位置，从此在新教里面兴起了无数个小教皇。那这个是不是好坏事？不是坏事情，是好事情。但是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如果你过分呢，我们说基督徒需要更多的真理的装备，需要循环古道，需要更多属灵前辈们对圣经里面正确的理解，给我们一个美好的带领，是对的。但是基督徒一定不要忘记，你衡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不是用实践，不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错谬的口号，错谬的道理。什么是真理？真理是检验一切的标准。所以对基督徒来说，新教时代基督徒可以读不同的书，可以看不同的背景、不同宗派的神学的作品，不是坏事情。但是你要注意，一切真理的衡量，一切是非的标准，你一定要回到圣经。所以我们要明白，你听到再美好的神学系统，你一定要用圣经来衡量和考究，而不是用人的理性，也不是用你的个人情感的喜好，乃是回到圣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确实一般人不敢这样讲，但保罗敢这样讲。我们什么呢？我们说加拉太书他的引言我们已经看完了，我们这集今天我们会把这个讲完，就是为门招做宣扬信息与自由的信息与自由的使徒之分来辩护，使徒之分来辩护。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所今天追求的什么，我们所信仰的东西，它是给我们带来信心带来的那个自由，信心所带来的那个在基督里的释放，被圣灵所释放的那个自由，被恩膏的自由，这个自由是在真理里面的。所以这个不容易。好，我们既要在真理里面，不能超越 跳出那个阵营，我们就再次被捆绑。反过来，如果我们一旦把真理狭隘了，把真理给什么破碎掉了，那个碎片式的拼图，可能你搞得信仰就更加不像了，什么都不像。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本身是完美的，圣经它不是一块拼图，虽然是四十来位神的仆人所写出来的，不同年代、不同背景、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层次能写出的圣经，但它绝对不是一个拼凑出来的，它是圣灵在其中的一个默示，是很完美的，一个天衣无缝的、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上帝的蓝图。它的设计、它的带领，不但是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在这一块上帝所设计的他的旨意里面。所以可惜的是，我们人总是有限的，也看到人永远是人，人的理性就会把圣经的真理要么把它碎片的割裂掉，显得什么，显得我们的信仰很贫瘠，我们的信仰很缺乏，就是只能是看某一个部位而已，瞎子摸象，结果以偏概全，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可能性是什么呢？有人说这个末世时代教会的信仰真理呢太臃肿了，叫虚判。虚判什么概念？就是把很多似是而非的不是真理把它加到真理里边来，就使得看起来很丰满，但基督的丰满是恰到好处的。但是现在人会把这个真的丰满把它扩大掉，掺杂了很多人的东西在里面，这个时候你发现这样的一个身体呢，看起来比那个更丰富，但是开始臃肿，开始虚判的东西在里面的时候呢，也不是来自真理。所以我们要看到什么呢？这是在这个啊，然后呢，到下一次我们会讲什么呢？教义方面的，为信心与自由的教义来辩护，这是在第三、第四章，这是保罗，我们说他就是一个斗士，他的这样的一个斗士确实充满着温柔的，他刚强肉很刚强，刚强到什么程度呢？他谁都不认，谁都不认，你再厉害的人，你再伟大的人物，我不会去接受你的一些错误的言语、错误的行为。反之，只要在真理里边呢，保罗是绝对的温柔、绝对的谦卑的来尊敬这样的神的仆人。我们看到他会来为辩，第四呢，就是为适用方面的，为信心与自由的生活实践来辩护。一方面我们不是否定真理，不是去给律法再去捆绑再做奴仆，反过来我们也不能因为在基督被释放的自由的时候呢，不可以作为放纵自己肉体情欲的借口。这个不是一个理性的推理，不是说哦，既然这身体释放我们了，那我们已经自由了，我们可以为所欲为，这不是真正的真理。所以我们要到明白保罗在两方面要废除掉。最后结语部分六章涉及到什么？鼓励弟兄姐妹要行善，教会一定要行善。一个教会不是慈善机构，但是教会如果没有行善，教会也失去了它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看到保罗的一共什么呢？他三次，我们这里其实《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保罗重大的四次去访问耶路撒冷，只不过呢，第二跟第三次不同的神学家有不同的观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我们看到了，因为当时加拉太教会的两个观点，因为保罗本身没有使徒权柄，这第一种，因此他的教导是没有什么没有权威的，所以这是当时很多人对保罗进行的一个质疑，所以跟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姐妹讲，你们千万不要相信保罗所说的，保罗说的也有错没有的，因为保罗本身他是不是使徒，你们要去打个问号，如果他不是使徒，那他讲的东西就是没有权威的。所以保罗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那么厉害的说他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所以你看保罗，你看加拉太书，一看第一节经文就看到这一卷书是很厉害的一个战斗檄文，他是一个开宗明义就开始表示火药味，人家中国说火药味很浓，不是很轻轻呵呵的在讲一段话，加拉太书一看第一节就知道来了，火药味很浓的战场，很厉害的。所以保罗后来更厉害的在前面什么？ 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一样，他是被咒诅的，这个很厉害。第二又说什么呢？如果有人传福音给你们跟你们以前所领受的不一样，他也是被咒诅的。哇，用了两个咒诅的，这个事情很厉害。所以呢为什么这样讲呢？所以保罗就开始用两个来证明反驳这个观点。一个是他以自己所传讲的信息证明他的权柄，然后以生平，也就是说当他写加拉太书，有人认为三次，我认为是两次。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记载了两次，第三次是耶路撒冷大会，第四次保罗去就被抓了，就被抓了。好，那我们来看这个，可能这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那我们说保罗所传的信息，他说不是由于人的意思，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来的，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保罗所声明他所传言的信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你读神学，我们不是那种，我承认在国内有些宗派是反神学的，这个不好，反神学这个有点过激了，有点不好。昨天我在做理疗的时候遇到另外广州一个教会的长老，他还跟我提到这件事情，说他有一本书，很好的书，昨天本来说现场就要他们找，赶快找一本给我，说看看这本书是很好的一本书，结果说被我们另外一些比较尊重的组内的前辈们呢，把他这本书说撕得粉碎。说什么呢？因为他很反对读神学，他说是耶稣已经快来了，还读什么神学，还没读完主就来了啊！可能他们是有点着急，当然他们心是可以理解的，就觉得这个是耶稣基督快来了，好像呢对福音的负担很强烈，不是坏事情，但是也不能太偏激。那如果真的读神学主来了，也感谢主，你也被接走了。当然你有很多人读，如果你读神学主来了，结果呢别人都被接走了，你还留在地上，那就麻烦了，那就更可怕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不用怕，但是我们要注意，我发现有一些特点是什么呢？很多读神学的有反过来注意了，他不再感兴趣讲圣经本身的真理，一讲到呢就什么呢，就把他认为他最喜欢的那个老师，他认为最伟大那个老师的，他就把他讲义呢就拿过来，能够理解了好就理解多少，就他讲的真的不一定是错的，不一定是错的。我声明说，不说他老师讲的是错的，都没错，但是在哪里呢？就是他不但用真理来分辨这些神学的观点，而是一味的就把老师给他的讲义呢拿过来讲一讲。就像我们经常在公学，大家能明白啊，有的老师会什么呢？会你礼拜天要讲，我说哎，今晚上你跟我打电话，我真的没时间，我明天要讲到，可能我不一定跟你谈很多。哎，他说没关系，讲到怕什么？我说怎么了？我是老师，你都知道，我是这样的老师。我们老师这个那个贝壳笔记用十年都不用变呢。我现在讲的都是我十几年前那个贝壳笔记，拿过来继续讲就没有问题。他说我遇到你们很多的。你们很多神学生毕业的都这样讲的，他的讲义也是发现都是老师20年前30年前的那个，甚至200年前的那个著名的神学家的那个讲义，他拿过来照讲，根本就不用准备的。哇，那么厉害。我说不是这样的，对，可以参考，可以跟前辈们不停的学习，但是你还要今天你讲的是圣经，一定要用圣经本身来说话。这些老师好的讲义，好的历史教会史的一些内容，是可以我们好好的去学习去参考去感动我们，但是最后我们要回到传讲圣经的真理，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是保罗说的，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难道保罗没有受过教导吗？当然，他是加马列的门生，不过是犹太的拉比，犹太教的拉比，但是一点点没有影响吗？肯定会有影响的，对他肯定是有造就的。哪怕一开始反基督教的那个犹太教的神学里面很多东西还是有用的。这不保罗明白什么？他知道那些东西不重要，那些东西回到真理里面来说呢，他不能把它相提并论的，很重要。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形成习惯了，我们说我们写论文的时候必须引经什么据典是好事情，不是你一言谈，不是我自己的认为是对的。但是如果你过分呢用人的观点来证明圣经真理的话呢，那是有点奇怪的，应该是真理来衡量人的那些理论，而不是用人的理论来加强圣经真理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这个都要小心， 要掌握好那个度。人的理论，人所讲的圣经是见证就上帝的道是美好的，但是你不能够把它相提并论。好，第二呢，我们看到保罗什么呢？他早期基督徒呢，在访问耶路撒冷之前，大家注意，他是什么？他是在旷野有接近三年的时间被上帝所造就，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服侍，他有一点服侍。但是我们经常讲，一个人，大家注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要跟被神使用，要经历旷野的阶段，你一定要学会要单独面对神一段时间，无论时间多长，甚至有时候就在中间，有时候为什么我们教会一直去，我希望将来我们要做，我们不着急，我们都交给神，我们能做得好，就我们不是要做伟大的事工，还是希望神的仆人其实定期的有一点旷野的生活，有一些经历什么，一些单独面对面跟神独处的这个时间，一定是有益处的。否则的话呢，你的领受都是拼图式的，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甚至很多店里面喜欢什么呢？我就喜欢说，我们学习啊、改革宗的神学，灵恩派的热情，基要派的那个持守，福音派对福音的热情，这种表，甚至有人昨天我们还讲，人家赞助人那个，就像我们盖大昭寺、小昭寺，你看到人家赞助人拜那个假神，真的叫吗？我小女儿也学会这个成语了，她不懂这个成语，但她敢看那拜，哦，这就叫五体投地，五体投地。他们说哇，你看人家那个佛教的那个虔诚，那个伊斯兰教的那个火热，好像我们都要把它学来。他们讲，我听了这个我不太同意的，我只是听听而已，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那个不是从神来的，不是从圣灵来的，不能因为很多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有缺陷，就把这些拿来说我们学学这个学那个，拼图式的拼凑出来一个信仰，那个是四不像。我们是说单单的从圣灵所借着真理，借着重生，借着新造，借着悔改，借着得到赦罪的平安所带出来的那个虔诚，那个对福音的负担，那个对真理的持守的那种坚韧，那种对圣经真理的神学上的一个认定，是完美的，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的活水的泉源，不是拼凑来的。我不同意这，我从来不同意这个说法，不是拼凑来的，弟兄姐妹。那我们也不是否定，说那你这样把宗派否定了，我们恰恰要知道，彻底否定宗派的人很危险的，你不可能超越宗派的。在众多宗派里面，一定有一两个宗派，他们是无限接近圣经，是比较理想的。所以我们不能够推翻古人属灵前辈们所有的遗产，不可能的。只不过说弟兄姐妹一定要注意，信徒阶级司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最伟大的是什么？哎，你我都拥有一本什么？我管他那个讲，还不拥有。我现在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不是拥有只有一本圣经，你知道吗？你拥有几种版本的圣经，对不对？你还有不同的什么诗经那个解释圣经的版本，我现在有的人每天可以带五六本，对吧？现在用圣经软件更是的，中文就有吕振中啊，还有什么新和合本啊，什么新译本啊，什么新标点符号啊，还有从原文这些翻译出来，可能各种版本都有。这是干嘛的？就是帮助你自己要什么，从圣经里边去读出东西来。你可以听很多神的仆人的讲道也是好的，但是你要用真理来衡量。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常常强调这个。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看到了，这是保罗第一次访问耶路撒冷呢，只见跟彼得同住了15天。第二呢，只见到了主的兄弟什么雅各。交通一下，哇，保罗被拣选，被大马士革乱呼召之后，3年就到耶路撒冷去。当时很多人不敢见他，为什么？有些家伙是不是来抓我的？是不是特务？是不是犹太人的奸细来试探我，把我抓走的？所以很多人不接受，但是巴拿巴接待了，就透过巴拿巴这个中间人把他带给使徒们。只见过彼得，十二使徒里面同住了15天。我说很难得，保罗还是很欣赏神的仆人，很愿意跟神的仆人在一起美好的团契，但是这是短暂的15天就走了。 就见过主的兄弟雅各，但是教会的长老叫仲夏也走了。紧接着多少年呢？我们看到这是第一年。那这我们看到什么呢？这里面我们有五个点啊。一个是什么呢？只是他过去浓厚的犹太教背景，而且他并非不懂犹太教所先行的真理。然后我们看到什么呢？只是犹太教人可以归附主，也可以归附主，一个同理心。第二，只是他的信息乃因神门启示，并非自己思想出来的产品，只是他的信息是与外邦人得救有关的。第五个是什么？只是他的权柄并非出自耶路撒冷的使徒，而直接是从神而来的。这个要注意了，我们总是希望你要师出有名，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最伟大的老师是耶稣基督，借着他的圣灵所启示出来的圣经的真理。好，第二部分呢，我们看到第二次保罗首次访问耶路撒冷呢，你看这就是见彼得雅各，见就是主的兄弟雅各，表示他的信息与权柄均不可能从使徒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然后第二呢，他相反其他各地踊跃见证并且接受他的权柄，反而各地接受保罗所传讲的福音，反过来来归荣耀给神，保罗真是神的仆人。弟兄姐妹，验证了保罗所传的信息。好，我们今天来看呢，当然我们上次看了第三次嘛，第二次访问耶路撒冷呢，就不同的看法了。有人认为是耶路撒冷大会之前的那一次，有人认为是什么？是在使徒行传十一章的那一次。那一次是什么呢？是保罗把耶路撒冷，把安提阿教会的那个捐献送给耶路撒冷的教会，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遇到饥荒，遇到贫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那这个我们看呢，这是保罗，虽然那次圣经里面没有仔细记载，中间插了一段彼得的见证，彼得开始去到撒利亚那一带，而不是那个撒玛利亚，再靠近什么那个再边界一点，忒罗西顿再往，所以他在外邦人跟犹太人中间那个地带开始传讲福音，开始看到原来外邦人也能得救。彼得是来他的见证来验证出保罗所做的事工是伟大的。好，这个我们呢，所以向使徒述说他的使命及他的信息，并提多，而且他把提多当成什么活的教材，说我当时就带着提多一起去的，但是提多是希腊人，外邦人，我都没有每天受隔离。保罗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说的跟所行的是一致的。这个保罗一直好，这是正面的。正面什么例子呢？就是提多跟我一起去耶路撒冷的，我都顶住当时犹太人给我的压力，没有勉强提多受割礼，这是正面的。反过来呢，我们待会看看吗？待会看到一个反面的例子。好，获得称为教会主持之使徒们的同感与相交，这个我们知道。当时我为什么认为是第二次呢？因为这里保罗提到什么？与教会主持的雅各、基法和约翰见面了。这个雅各就可见什么呢？这个雅各肯定不指什么，不是指主的兄弟雅各了，是什么？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和约翰，有人认为这是主的兄弟雅各。为什么？因为他认为是第三次嘛，那雅各已经被杀了。那这人呢，他想被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但为什么有人认为雅各的肯定性很大呢？他认为是主的兄弟，他认为这里把雅各排在第一名，第一了。按照以前什么呢？都是彼得、雅各和约翰。把雅各放在彼得后面，说这里把这个雅各放在前面，是不是指主的兄弟雅各呢？这个我不敢再说，当然没关系，这个不影响整个的圣经的主题。你有人认为这是第三次进耶路撒冷呢，他就认为这是主的兄弟雅各，但是也有人认为什么呢？这就是指施爱使徒雅各，那就认为什么？这是第二次来耶路撒冷，而不是第三次。因为保罗在第二次耶路撒冷之后不久雅各被杀的，所以呢，那被称为教会的柱石和根基的应该是施爱使徒雅各，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这个没有关系的，这是把年代，这不影响整个书卷的主题。只不过呢，我们要注意看，你看这是彼得与保罗跟这三个使徒们见面了，而且得到他们的肯定，他们的认同，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好，以他的我们来看，今天我们要看什么呢？大家注意，在这里面我注意，在第二次保罗在他信主之后过了14年，在耶路撒冷去带着提多同去，他为什么第二章第一节就带着提多同去，就是为什么？就是围着那个第三节做准备的。但如果同去的提多虽是希腊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 好了，就是说第六节，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保罗这句话讲的知道吗？很危险。因为什么呢？因为保罗这句话什么呢？那些有名望的人，无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人家很容易什么嫌疑呢？好像保罗在什么，在贬低使徒吗？好像在抬高自己吗？很危险的吧。这话说起来，当时你知道吗，我们看圣经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面对的挑战和压力很大的。还有什么呢？他说神不以外貌取人，那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他有没有否定使徒们的危机影响呢？没有。那马上说了，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些什么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使徒，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做为外邦人做什么使徒。他保罗就声明，我真的不是轻看使徒们的，他很看说我也很欣赏主的门徒彼得的工作。而且他下面又说了，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祝师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同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那里去。哎，不但把彼得放出来了，还得提到什么雅各跟什么约翰，看到没有？所以这里保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一方面任何有名望的人与我没有关系的。什么意思？就我所领后的跟他们不是从他们承接来的，我是直接耶稣基督来的，要明白这概念。但反过来，我绝对不是轻看使徒，我绝对不是抬高自己。他马上用三节经文讲到承认彼得，然后呢，到了下一节说，我还见过跟雅各、彼得和约翰行了右手相交之礼，我们有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提醒，彼此的造就，彼此的认定。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这个，一个人他看合乎中道。好，那我们看看呢，下面又来了一个，如果第二次举荐的话呢，彼得用什么例子呢？是吧，提多他从正面的例子哈，我这样讲，我绝对不会勉强外邦人在信福音的基础上还要行隔离，这是以实际为这什么提多是这样的。我们亲自带着提多来到耶路撒冷，但因为他是有希腊人，我没有勉强他受隔离，这是个正面的例子，我这样说也这样做。好，下面呢反过来了，这段故事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五节，或者在十四章二十八节提到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有点厉害哈，有点厉害什么呢？他说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这句话说出来好大的一个概念哈，哇，我们把它叫就叫使徒间的密使。其实这件事情啊是牵到保罗跟彼得之间，而且保罗前面已经几次讲，那第二次耶路撒冷见到彼得了，第一次基本上就跟彼得同住十五天，非常好的弟兄，第二次又见到彼得了，彼得成为初代教会里面教会的领袖，但是感谢主，彼得谦卑下来，他是谦卑的人。如果他没有经过三次不认主的话呢，那可能保罗麻烦了。但是彼得真的感谢主被主对付过，因为什么？彼得以前认为他是老大嘛，我好办的嘛，那你保罗敢抵挡我，我一句话就把你废掉了。为什么？因为保罗本来就被质疑了，他就没有亲自跟从主的那个十二使徒里面的那个人，摇签摇出来的也不是他，所以保罗说我如同未到末期而产的那个使徒。哇，你要得罪彼得的话，我告诉你哈，彼得一句话就把你废掉了，那绝对是的，因为彼得的时候绝对有权威的。但是感谢主，保罗在现场。哎，但注意弟兄姐妹，我发现啊，你指出弟兄姐妹的错来，哪怕是你的领袖，哪怕是你带领者有错误，都应该可以指出来，但一定要记得不要抽象定罪，不要说哎，彼得有可能我当面抵挡他了，然后就过去了，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你指出你的弟兄的错来，哪怕事前事后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抽象定罪， 你要句句定准。所以保罗非常伟大在哪里呢？哎，彼得有什么可得之处？请你要说出来。所以保罗马上讲了，你看到没有？保罗绝对不是抽象的去提一个概念哈。保罗伟大在哪里呢？他指出彼得的错来，绝对要定准的。他怎么说？来，我们看啊，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接着他们来到，就怕因怕分割里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这里用保罗很重要一个词，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专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专讲。这里保罗用了两次专讲。但我一看见他所行的不正，他们所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他外邦人随犹太人呢？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犹太人一直是认为外邦人什么，就像现在很多外国人看中国人一样，知道吗？我承认的，现在很多西方人看中国人什么呢，都是不可信的。我承认他觉得中国人是大骗子骗小骗子，从政府 是最大的骗子，骗每一个小集团的骗子，小集团骗子骗什么？骗了个人骗子，反正每个人都是你骗我骗你。所以西方人现在对中国的诚信确实是不怎么信靠的，所以搞得我们的孩子考个 SAT 还必须到香港或者至少到香港澳门去考。为什么呢？我们说以前人家说能不能到大陆来搞考场呢，他们说不行，不能信任中国人，因为在大陆搞考场的话很快就作弊的，也可能那个什么试卷提前不知道在哪个环节泄露，被他们抽出去了，被他们公布出去了，卖出去了，他们不敢在大陆，是各种原因。甚至我们说，哎，有些人以前建议说某些基督化教育系统的那配课本太贵了，能不能国内来印刷呢？他们也考虑过成本降低，但也不敢。为什么？他一直给国内印刷的话呢，那盗版呢，翻印呢，又来了。因为他们不敢相信这个人真的能够守住，中国人能够守住。所以你看在欧洲，我遇到几个欧洲的朋友怎么说呢，他说中国人到哪假产品到哪，在意大利最多什么呢，是假文凭，把很多中国的人哄骗到意大利待两个月三个月就拿了一个本科文凭，或意大利某个学院的所谓的文凭又是假的，所以简直是烦不胜烦。所以他们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也是如此，就他们就是外邦人啊都是骗子，外邦人呢都是经常装假，虚伪的很，讲的跟做的不一样。所以那么什么意思呢？其实保罗为什么指责保与彼得犯了什么错误呢？因为彼得本来跟外邦一起吃饭的嘛，一起吃饭啊，就他一听说有几个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来的时候呢，彼得呢连忙就从外邦人中间就分开了，就跑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了，跟其他犹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所以保罗就问什么呢，你在装假，你装假什么呢？因为你一方面彼得你确实明白了，因为这段时间查了一个什么故事呢，就是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后把那个奉献款交给他们，就没有讲什么帮他巴拿巴，然后呢就中间就插了一段，在十二章就插了一段彼得讲他怎么到了撒加利亚那一带，而在一些地方该撒利亚那一带什么去传福音，哎，外邦人也能得救，讲的跟真的一样，讲的也很好。彼得说真的是神也恩待外邦人，所以然后就讲彼得跟巴拿巴呢就回安提亚来了，中间就插了这段故事。好，然后不久彼得就来到安提阿了。彼得来到安提阿之后呢，因他有可得之处，为什么？因为彼得你明明呢也见证了外邦人也能够因信称义，结果呢你明明跟外邦在一起吃饭呢，结果外邦人犹太人一来了，你吓得就跟外邦人分别出来要去跟犹太人在一起。彼得你就可见当时犹太教里面那些所谓的那些在教会里面的初代教搅扰是相当厉害的，他们是非常厉害的去影响彼得，都有压力，彼得都不得不。所以保罗说什么呢？说你看你们这些犹太人啊，你们本来是说瞧不起外邦人， 认为外邦人都很虚假，就像你行事为人却又跟外邦人一样更虚假，那你怎么去，他就说呢，你怎么去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就说你作为一个犹太的基督徒，你做的结果怎么样呢？其实在某一方面表现，在这方面其实是虚假的，跟外邦人一样的虚假，所以你怎么在外邦面前见证基督的那个伟大，那么真实，那么在真理里面是绝不妥协，绝不让步。所以保罗就认为你这个是毛，这个看要看到经文，不然有人看不懂哈。怎么看不懂呢？说什么呢？他责备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既是犹太人，就说你们自认为你们是很诚实的，很追求真理，面对真理是绝不让步和动摇的人，你们犹太人若是外邦人行事，什么意思？结果你们就跟外邦人一样的虚假，那不随犹太人行事，你们还没有保证你们犹太人最夸最推崇的要诚实，你怎么还是面前外邦人随犹太人呢？你怎么去改变那些你们认为你经常是虚伪的人，那些经常撒谎的人，经常装假的人，你们怎么去把他们改变过来呢？你已经没有好的见证了。顺便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彼得面对这个什么当时说外邦人要不要行割礼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方面上帝给他启示一个意象，神所接近的你不可以看为污秽，在真理上意象给他启示。第二方面呢，彼得真的去传福音给一些外邦人，也能够按手给他们领受圣灵了，说神真不偏待人。但是呢，彼得面对很多犹太人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还是等着他就水火装甲。所以这次保罗在指出彼得错误来的时候，他没有含糊哈，他不是拐弯抹角的，也不是抽象定罪的，不说哎，我觉得你骄傲了，你就骄傲了，那我在哪方表示骄傲呢？那个我不管，反正你骄傲，你不同意我说你骄傲，你不谦卑承认，你就是骄傲，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不可以这样的循环定罪，不可以根据你的感觉来发表你的看法，要句句定准的。你指出弟兄的错来是可以的，但是一定要有具体的事情，千万不要抽象定罪。所以保罗在这里表示一个很好，尤其什么呢？他也明白，尤其对待那个当时对他来说彼得是多么有影响力的人，你保罗正在被质疑正在被攻击的人，你竟然反过来把苗头什么把对准了彼得，哇，这个好厉害。当然这里保他不是否定彼得整个，他前面不停的承认彼得是使徒，对不对？第一次与彼得住了十五天，第二次也是跟彼得行右手相交之礼承认，然后也承认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他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总是尊重彼得的。但是不是因为尊重彼得就不能指出他的什么有偏妥的地方，有违背圣经真理的地方，人人可以指出来。这个我告诉你，他没跟你讲啊，这只是我们在教会群里边我大家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我经常讲某些时候对大家对某些事情不同的看法肯定是正常的，但是有时候我们承认，有时候我是说在某些时候你们放一些牧师的讲到他的一些观点，我们是不反对的，只要不是明显异端的或者很糟糕的牧师，我们都不作声的。好，你们就领受，但是我们确实不容许，如果反对牧师那些文章，我们确实暂时我们不容许他放在里面的。那为什么？为了照顾那些弟兄姐妹的感情，确实要照顾一些弟兄姐妹的感情，我们必须要照顾到。但是某些时候不得不说的某些东西，我们还会说在某些言论上还是有偏妥的，还是有误导人一些不正确的说法，我们仍然会说出来。那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个大家都认为很伟大的牧师，他说的都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不是这样。那我们也不是要故意挑错的，我们也不是要否定任何一个牧师他在神里边的那个忠心程度，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一切的衡量是来自圣经的真理，也就是保罗所说的凡是我们不能抵挡真理，真的什么 扶助真理。如果你听到的任何一个人，他这话本身听起来好像没毛病，但是如果这句话他会抵挡了，或者在摩西圣经这里给人误导了，那我们还是要提醒弟兄姐妹注意一点点。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其实对彼得这件事情，我觉得彼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使徒，但是他也有他的软弱和错误。所以保罗在这里，我经常开玩笑说什么呢，有时候中国话叫以卵击石。如果你要这样看的话呢，当时彼得如果真的不高兴，那真的什么他们开玩笑说的，彼得一句话就可以把保罗废掉了，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感谢主是什么呢，其实保罗彼得很伟大，你知道吗？彼得那个在彼得后书里面啊，他竟然提到什么，其实他一点没有破坏跟保罗的关系，说我们有兄弟保罗书上的书啊，你不可以前解的，你要前解的话你也麻烦了。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仍然是什么，很尊重保罗的，他是承认保罗使徒地位的。所以他特别声明在彼得前书信里面说，我们有兄弟保罗书信上所写的话你们不可以强解，因为那是上帝的默示，上帝给他的这个感动和启示说出来的。所以彼得也是非常尊敬，所以感谢主，这就是神的仆人。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不容易哈，我告诉你啊，有时候检验弟兄姐妹之间也冲突啊，是不是坏事情呢？不是坏事情，包括我们特别是在一起同工的弟兄姐妹，弟兄之间肯定会有矛盾，肯定会有冲突，但是呢彼此认罪了，彼此悔改了之后呢，你就要去面对了。我们很多姐妹什么呢，好就觉得好，我曾经跟某个弟兄冲突过了，这个在我们心里就形成一个阴影，总有一天会把这事情搞出来吗？说是什么，你会发现就如果你不在主里真正饶恕的话，会什么渐行渐远。虽然你不能说哎，以前他得罪过我，虽然他向我道歉了，我也原谅他了，但是呢我们的感情的倾斜已经越来越远了，这个没有办法的，这是很可惜的，但是有时候你还得去面对的，没有办法。圣经说弟兄之间啊，有时候产生一些嫌隙啊，一些矛盾啊，你劝他和好啊，比取坚固城还难。人是很敏感的，所以有时候我也很特别的，有时候也小心自己，并别人不一定有这个意思，可能我看他对这个态度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我都比较说哎，如果真的是我错了，我愿意道歉。千万不要因为个人的性格，个人的言语上的一个没有必要去得罪别人，这个是很可惜。但反过来人是不可能做到没有得罪的，这个是怎么办呢？要学习彼此的原谅，彼此的饶恕，千万不要把它放在什么心里面，这个苦毒会越来越什么厉害。而且后来你因为你一个苦毒你没有去面对他之后，后来你苦毒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下次你跟他见面他根本没有那个意思，他就一个眼神你都会认为什么呢，这家伙一直对我有看法吧，就会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出来，到有一天不可收拾的地步了。我发现人际关系有时就是这样的，婚姻有时也是这样的，开始还能爆发一下，再过几年爆发的力量也没有了，干什么就什么就冷暴力吧，开始嘛各自的去猜疑，我不在乎对方，其实不可能，慢慢在里面沉淀出来的东西嘛，是消极的，是否定的，是悲观的，是渐行渐远的。我真的遇到很多弟兄姐妹，再过一段时间你发现跟他见面时候呢再也没有眼神的交流了，就是面对面不得不去打个招呼，你都发现什么呢，眼睛是闪烁的，飘移的，连你跟你一点点眼神的交流都没有办法存在，那个关系基本上就开始完蛋了，基本上你就知道完了，这是真的。中国话叫什么叫，中国话叫人心隔肚皮的那感觉啊！你的眼神一个人呢真的是很微妙的，你真的意会不能言传的，你很有数的，所以要出来带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带领什么呢，保罗爱死他们耶路撒冷后呢，你看也就是回到安提阿，保罗完成第一次旅行布道后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呢，这里我说的保罗把这段使徒间的密使揭破了，看到没有，这是唯一的一段的加拉太书里保罗把这个事情啊说出来的，因为那是本来小范围的，这个压力还很大哦。喂，当初我们小范围解决了，彼得也接受了，你也解决了，为什么还在加拉太书什么写出来呢？哇，这个好厉害的吧， 这个是保罗他是什么，因为讲他也不是故意的，什么他讲到这个要辨明外邦人到底该不该信割礼的时候呢，保罗认为这个太有说服力了，就是我所讲的这个东西我就是讲真理，我是不管你怎么看，我也不管彼得会怎么看，我也不管耶路撒冷这些使徒们会什么开个会把我制裁一下，把我踢出使徒，我都不管。甚至犹太人本来就攻击犹太人的这些保罗的攻击保罗犹太人，正好就抓到一个机会，这家伙竟然敢什么，敢挑彼得的毛病，你找死啊！所以在感情上就是什么，他会担心这个挑起犹太人的感情上的一个对保罗的一个反感，知道吗？但感谢主，我们来谈什么呢？这个攻破了，其实作者什么呢？只想把二章十五到二十一节道理向加拉太教会说明，就证明他的信息是超使徒的。哎，这里有我用一个词，这里很有趣了，说嘛，这里证明他的信息是超使徒的。哇，这个我就有的人会觉得奇怪啊，不是保罗是超使徒，你要注意我用的词是什么？说证明他的信息是超使徒的，这个词我希望大家今天有新的概念。保罗的信息是超使徒的，保罗他不能说他超使徒，我们也不能说保罗超使徒，保罗是为到妻而产的使徒。我你注意一下，我你要注意啊，证明保罗的什么信息是超使徒的，对不对啊？对不对？我就会很准确，明白吗？因为保罗的信息从哪来的？基督启示来的，他是超使徒的。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词，这个词是一个小语，很有意思的是他的信息是超使徒，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他的真理不是从使徒来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今天你我领受的真理是从圣经来的，对，初代教会建立的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但是因为他们所写的那些真理是超使徒的，是从圣灵启示来的，他们的区分是使徒是先知，但是他们的信息是超使徒的，是从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好，不过呢他以一段历史作为什么活力，保罗也是这样。保罗有时候呢，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牧师最犯的最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我经常说，所以有时候要摩写着，我有时想啊，应该在这个教会服侍五六年之后，应该换一个教会服侍一两年再回来。为什么回来呢？因为你在你服侍当中的那些遇到的各种活生生的例子吧，你要不引用吧，你觉得你的想到很枯干，和你的信仰跟生活没有关系一样的。但你要讲你的真理跟这个生活有关系吧，你不容易不小心伤害人。为什么伤害呢？我辅导过雨萍某个东西，结果呢，确实我说讲到这个经文，正好我觉得我跟雨萍在一起辅导那个例子特别适合这段经文上呢，好了。我引用就麻烦，我真的努力不提名字，不提这个，但一提人生的变，张老师又讲黄雨萍跟他的故事了。好，那很麻烦，有时候小心了，一讲这，哎呀，你怎么这样讲？我都没同意你就讲这个呢？确实有时候我承认我在这方面特别有容易犯错误，所以有时候呢，特别是我讲的道，他把它写成文字的时候，我要特别审核一下，首先我看看里面除了有错的，那当然一定要把它破除掉，还有口误的要把它消灭掉，还有什么呢？还有不光痛痒的话也要消灭掉，还有什么呢？还有虽然引用的例子很恰当，但是要看看我引用的例子当时现在还在不在我们教会里面，如果现在还在我们教会里面呢，我说，而且你帮我再斟酌一下，这个能不能用呢？是不是把它砍掉呢？不砍掉我怕什么？确实有时候会你是无意的，但是确实每个人是不同的，会伤害到人呢，确实有这个危险，是有的，很难很难。所以我这个难是什么呢？所以有时候我其实我马上这个再过几天我就过五十岁生日了哈，我现在越来越有点虚惊，不叫虚惊如土啊，我现在精气上也不是很多，对，有点不是，我说叫虚言如土了，如今一言如今什么意思呢？如土就是不行了，我觉得我以前乱说话，没信主之前胡乱说话，海阔天空的说话，然后呢信主之后呢，一面讲圣经一面讲血气的话，年轻一点讲到呢还讲很多自己有水平把自己口才讲出来的话，但我现在越来越什么呢， 马上五十岁了，我说早晨就有弟兄批评我，你多讲一句话不行吗？有时候我是你该多讲多讲关于别人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呢确实要句话我能不讲就不讲，但是事务性的还是要讲。我讲是确实在提醒他们呢，真理上真的不敢乱讲，年纪越大你发现你说的话一旦违背信仰违背圣经，或者就没有违背圣经，你说的不恰当，你对得罪人，你会伤害到人，后来你再想挽回你都不一定有机会，你不一定有机会的，因为人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保罗什么呢？好，来看什么呢？所以保罗把这个作为什么历史来作为活力。好，我们看过没？我们就结束了哈。今天我啊，来上文我们要对上文保罗的叙述呢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他权柄的来源是与耶路撒冷的使徒无关的，这个我要做一个总结了哈。保罗使徒的权柄的来源是与耶路撒冷的使徒是无关的，且他引述诸次到访耶路撒冷的经过，皆在建立他的权柄，好让加拉太教会明白他使徒的权柄非但不是从使徒而来啊，更且得到使徒的支持，看到没有？所以保罗说这三次两次去耶路撒冷就达到这个目的，说他的使徒的权柄不但不是从使徒来的，相反他却得到使徒们的印证和支持，这是保罗讲的重点的第一个概念，这是要明白的。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今天为什么我的主题是什么？是保罗的使徒的之分。所以我们经常在一起做，他说哎，当牧师啊，谁按理你做牧师的？我说按理我牧师的人不没有名哦，那没兴趣跟你交通了，不跟你探讨真理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有名的牧师，你最起码要请一个美国人来帮你安利吧，你要有美国的有名牧师来帮你安利，或者国内的那几个有名的牧师要帮你安利牧师，可能你会更有影响力一些。我说坦白的讲，我恰恰故意不这样做的。当时我们邀请来的按牧师有一位牧师是从海外来的，唯一的一位海外华人，他本来说可以上台为我们按手，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公开任性1689伦敦改革中进行信条，现场他们决定如果你不公开任性1689我们就不会上去帮你按手。但是那几个牧师还算现在在国内的教圈有点小有名气的，在一个宗派里面，可以说在某一个宗派里面是在国内是最有名的那几个，很活跃的，在改革中进行会里面最活跃的那几个牧师都来了。后来他说哦，因为你没有公开任性1689伦敦改革中进行条呢，所以我们不跟上去跟你按手。那天晚上我记得半夜他们都没睡好觉，因为我们请他们过来嘛，我们当时请过来的一些人是来见证的，不是一定要他上台按手的，所以后来他们连夜祷告决定我们不上去为你按手了。我说没关系，你就来见证就好了，我们不是要求你一定来按手，也不是因为我们教父你来回的路费请你来吃住你就一定来帮我们按手，这个不要给面子，你们持守你们的那个信仰呢，你觉得你不可以来按手你就不可以按手，就在底下观礼吧。后来第二天早上6点多钟再次告诉我说，他张弟兄对不起，我们还是不能上去给你按手哈，所以你不要介意。我说没事的，没事，我们请你们来是一起见证，但是我们请了国内不同地方的来，那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有一起见证。那有感动的，如果你觉得可以来按手就按手，你觉得没有感动的，你觉得不可以按手的，你就不要来按手。所以我记得那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就记得是上来了几个牧师，我们说这些牧师并不见得都是没有名目，都是很普通的，甚至有两三个是农村来的，内地农村来的牧师。虽然他们被案例的时候是有名的牧师把他案例的，谁呢？谢慕善啊，我们以前谢慕善是国内的老虎人嘛，那几有几个牧师都是谢慕善把他案例的。结果呢，我说他们也不是来帮我们案例的，他是来帮我们什么？我们是自己 上帝带领我们选立长老牧师之后呢，他们来为我们按手，来什么，来印证而已。绝对不是有名的牧师帮你按立成牧师的，我认为那个你要打一个问号，明白这个概念吗？你要明白，所有的长老牧师不是另外的名目帮你按立帮你选立出来的，我们什么是上帝亲自呼召，然后呢一定要这帮弟兄姐妹来印证出你们是我们的牧师。所以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教会选的长老牧师的虽然跟教会里面选票，对不对啊？到底该不该选反对票跟弃权票呢？我稍微讲一点常识哈。其实教会选的长老牧师啊，虽然给弟兄姐妹来投票，对不对啊？是不是那种民主大选举呢？不是的哈，其实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什么，就像我们弟兄姐妹，我对这个长老一直就有点小看法，现在终于给我个机会什么捅他一刀，捅他什么呢？我投反对票，或者我不痛不痒，我不冷不热，我就投他一个什么弃权票。这种情况容许存在，但实际上理不理想呢？是不理想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长老牧师执事的选立不是你决定的，是上帝他的呼召和训练预备的。那你为什么让我们选呢？这不是跟我们共产党这个什么现场选票是吗？一直不能有人反对，他坐在主席台说下面同不同意张福大做你们的牧师，我看看谁没举手，我要记下来。所以我们政府是这样的，我们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教会的选立牧师长老不是民主大选举，它是什么呢？它是让信徒认出他们的长老和执事来。所以透过选立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那你说我在这有意见怎么办？那我们不是有吗？为什么选立长老是为什么要公告的吗？要提前两个月到一个月左右，一个月到两个月公告出来，贴在教会那个墙上的，说反教将要选的这几个人做牧师，这几个人做长老，这几个人做执事。所以为什么意思？如果你对他个人有看法，你应该什么单独去找他。如果你觉得这个弟兄真的犯罪得罪你，你应该去找他谈，对不对？他不愿意承认，那你找两三个跟他谈，还不愿意你要告诉到教会的长老会，长老会再找他谈，确认是真的没有悔改的，他就被什么，他就被取消那个长老执事的候选资格了吗？结果给你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候你不见做，就证明没有问题，至少你没有可控告的可反对的东西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知道吗，成员大会就来选立这个长老和牧师的时候呢，你就不应该什么投弃权票，甚至更不应该投什么反对票，这不是出于爱，明白这个概念吗？这不是爱，教会这样的选立不是你选举，是选什么，我们一起来印证，就像使徒一样的，保罗不是使徒案例的，不是使徒们设立的，但是使徒们却印证出保罗他所传讲的信息，他的职分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很重要，这是个彼此爱的关系，明白吗？不是保罗在否定使徒，不是，也不是高看使徒，他把使徒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没有把使徒捧起来，也没有把使徒什么降下去，他是什么，他要明白。所以这个很重要的，这个在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里边，我们来看一下哈，把这经文打出来一下，来看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十六节是彼得是怎么去尊重保罗的。因为这是在加拉太书后边很久之后哈，彼得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是怎么评价保罗的，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什么呢，会保罗这家伙曾经把我的故事不但发生了责备过我，当面责备不给我面子，后来写在圣经里面加拉太书里面了，到处传扬彼得说保罗这家伙得罪我了，这样的话他就没办法推崇他了。我们来看什么，来一起来读，来看看彼得是怎么尊重保罗的。预备起，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正如我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写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哇， 彼得这段经文你知道吗，对保罗的推崇什么很高的吗？有没有怀疑保罗啊？有没有贬低啊，轻看啊？有没有计较啊？没有。我觉得这就是神的仆人之间的那个分范。哦，我们有时候很奇怪，曾经这家伙说过一句话得罪过我，从此在我心目中什么，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永世不得翻身，找机会我就要贬低他一下，在别人面前，我在他面前不敢，我在别人面前也要贬低他一下，因为你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不舒服的，这句话我永远记得，很麻烦。就像有一次我的挚爱跟我另外一个挚爱到我家说，三伯，你从小教导我们很多东西我们都忘记了，我只记得你打过我的屁股，这个我记得，别的我都忘记了，搞得我当时很难过啊，很伤心哈。我说，后来我跟他讲，三伯为什么要打你的屁股呢？街边的小朋友不听话，我能打他的屁股吗？因为我爱你，这我还是告诉他我爱他。所以最后这几个孩子，两个孩子那天晚上在我家谈了，当时有点尴尬，因为我的妻子，我两个三个女儿都在旁边的听着，都觉得好像气氛不也比较紧张，因为冰山的长大了，现在二十来岁了，十七八岁了，好像个子比我还高了，对，所以我觉得他可以来讨伐我了，把我打一顿也我也打不过他了，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当时好像火药味很浓。但后来我妻子孩子们都各自回房间睡觉去了，还是我们爷三个吧，爷三个男人在一起来面对吧。就谈到最后他们走的时候，主动要说，三伯，我要拥抱你，我要抱抱你，好，我要抱抱你们每一个，然后告诉他我所有的因为主的爱，无论怎么样，当然有时候我们会不能理解，但是弟兄姐妹之间发生冲突不是坏事情，弟兄姐妹之间有争吵，我们长老之间也有拍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伤害的时候，但是感谢我们经过时候是经过试炼的。我发现昨天很多人发那个张凯律师的那个什么一个文章，对不对？又一篇文章，对不对？他引用了一个伟人的一句话，说什么，你不经过苦难，如果一个人没有经过苦难，你的什么怜悯是虚假的，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经过苦难，你的所谓的表达的爱都是不真实的，你所讲的公义也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说概念呢，有时候天磨天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弟兄姐妹在一起发生，因为什么，你跟我在路边从来没见面的，从来没有交集，不存在彼此得罪过，就是因为你随着关系越来越近，耳鬓厮磨的时候，你的肯定会有什么，肯定会有摩擦，这个摩擦不可能，中国话叫相识容易什么相处难，相守一生呢更不容易，夫妻虽也不容易，现在离婚率越来越高，因为这个太亲密，亲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发生关系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矛盾是不可能的时候，你怎么积极的面对，我觉得这也是使徒。好，我们来看什么，这是我不讲的重点，但是我要讲呢，这是保罗第一个他讲明的一个事情啊，就是保罗的权柄来源，大家要记得他不是来自使徒，他不是狂妄的，他却被使徒们所验证，被使徒们所肯定。好，我们看第二个，这件事情什么意思，保罗借着责备彼得的这个事情到底在说明什么，我希望大家不要搞偏了，很容易把凶心搞偏了，哎，今天讲听到听了很久，说保罗太伟大了，咱们呢敢于把彼得踹两脚，太好了，我们要挑战任何权威，那也不对。反过来呢，哇，保罗这家伙真的是糟糕，他竟然敢批评彼得，批评彼得也罢了，结果他把他写在圣经里面，人家还当面已经解决了，已经承认你的责备是对的，你为什么把它切到圣经里面到处传扬，这个历史里的基督徒都知道这件事情了，将来到天堂你问问彼得，为彼得当初你被保罗写到加拉太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那时候保罗在天堂里面你连这个问的意义都没有了，就在主里面，在天堂里面根本这些东西都是过眼烟云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看什么呢，好，这个内容就是我其实就什么呢，不是我说的话，就什么，就是在第24节或者是什么呢，这里面所传讲的什么，就是下面的那个罪，这是在第二章的15节到21节，我 不想再增加，我只是把它总结一下而已。其实保罗说了半天就是什么，就是把15节到21节这个经文呢用了，我用我再把它总，他这边比这边比的就是要说明这个道理。什么道理呢？第一，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这是我们知道圣经里面后来保罗写罗马书里面最伟大的中心，就是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像犹太所倡导的那个东西，乃是因信基督称义。这个我不想再解释。第二，因靠行为无人能称义，若靠基督之恩称义，却而人就被称为罪人，基督便叫人犯罪了，这不是的。所以他就其实用彼得这个例证就是来说明这个道理。然后我们看什么呢？律法叫人死，恩典叫人活，这是在第十九节保罗在这里总自由的看经文。然后呢，如今能活着的全靠那爱人的基督，就是加拉太书爱使长说的，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若靠律法可得称义，基督的死就枉然了。因此说生命取代死亡，恩典取代律法，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边旗帜鲜明的把这个旗子要举起来。举起来什么？最后大家要记得，就是生命取代死亡，恩典取代了那个律法，就是活代替了死，怎么样，爱取代了律法。爱里面不再有惧怕，爱里面该鼓励的鼓励，该安慰的安慰，该责备的你会责备，你无所顾忌。我们有时候很怕责备导致了别人说我没有爱心了，那你确实要等候等告祷告思考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这样的责备就是爱，如果你的责备真的是从上帝来的，真的是可夸的那个责备，你当然可以去责备，这个责备也是爱。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是保罗，我们在加拉借着彼得责备彼得这个事情呢，他为什么把这个事情竟然在加拉的时候他已经责备过了，而且已经发生过了，而且彼得也接受了，那为什么把它写在圣经里面呢？其实保罗明白，我把这段故事写在身真的不是我要翻旧账，也不是要显出我保罗多么厉害，保罗是多么的比彼得更加的虔诚，更加忠于真理，都不是。因为保罗他传讲把这个事情写在圣经里面，他因为这个太重要了，他在用这个事例来说明一个以信称义的伟大的真理，是不断的强调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不是因为遵守律法，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你知道吗，加拉太说爱他爱世界最伟大的什么，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我突然死了。所以我觉得爱上爱世界最后一个什么，我不这里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不废掉神的恩，这是保罗在阐明他使徒之分的最后一句话，我不废掉神的恩。为什么？他说如果义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突然死了，这个可是亵渎神，可是否定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牺牲的伟大的功劳，你知道吗？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总是犯这个错误，什么呢？圣经好不好？好，圣经是神的话，是。但是够不够？很多人说不够，他不敢说不够。但是某某人说的话，虽然不是从圣经来的，当然没有问题，他是在加强的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他在抬高举的真理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他的说法动摇任何圣经的理念，动摇任何圣经的根基， 这句话再好你都不能听。他说的多么的有哲学性，有艺术性，你都要分别。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大家一定要记得，在这末世时代，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想了，我自己，我最近一直在为五十岁准备，进五十岁，我当然其实也不是了不起，在祷告是什么呢？我现在觉得可能神不断的让我尽量再给我朴素一点的生活，我的朴素不只是物质哈哈，在真理上我想要朴素一点，简单一点。为什么？我承认从我信主开始也很奇怪，所以有人上次我在藏族地区，他们说什么，说张老张牧师你怎么信主的，我说我信主，没有任何人跟我讲你要信耶稣，没有任何基督徒跟我传福音的，不是任何牧师跟我传福音的，不是任何信徒跟我传福音的，没有任何信主的人跟我们说你要信耶稣。我们是因为对政治绝望，对文学绝望，对哲学绝望，就对中国，我最后看了一本书叫《中国民主大选举》绝望，然后开始看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我绝望，后来我开始去拜偶像，把武汉的禅宗观的偶像从头拜到尾，把那个归元寺的庙里面的偶像从头拜到尾都没有用。结果就是我的同学跟我们俩都不信主，因为我们学的是宗教三大宗教所的专业，所以他说哎，复旦礼拜天无聊，我们两个一起去教堂看看嘛。我说没有用，为什么？因为道教佛教庙观全拜完了，基督教也是宗教嘛，而且西方的宗教没有用。后来我们两个说实在无聊，礼拜天实在无聊，那时候学校因为检察院武汉检察正在要逮捕我，正在那个起诉到检察院了，要抓我还不要抓我，考虑到我是回族，不要随便抓少数民族人坐牢吧，免得导致民族纠纷。所以犹豫当中，我们两个就那个礼拜天实在无聊，说好吧，我们两个就去什么教堂去吧。很奇怪，所以有人说有谁跟你讲的，谁让你来信耶稣的？没有。我们又很奇怪，我承认我的信仰从头到现在没有人跟我讲你要信耶稣，没有人跟我讲十字架的救恩，课本上我们知道但我们不信。后来我们两个第一次去了教堂，结果怎么样呢？什么都听不懂，看到别人祷告我们捂着嘴笑，这帮基督徒好可笑，自言自语在那里对着空气说话，但我们不敢笑出来，因为在人家的地盘，到时候别人打我们有点麻烦了。但是就开始在那里面，所以但是你知道吗，当时我记得我最厉害的是什么，听了两次礼拜，连续两个礼拜天去了都没听懂什么，完全不听，无知。我只是问那个跟我，后来有一个女士大学生说要跟我讲十字架，我说她跟我讲完之后讲了半天，我全懂，我全知道，我说这问题对我不信，她也没招了。因为你这耶稣定十字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我们都学过，这个我是学宗教史的，基督教是我的专业之一，我们当然明白，但是那是宗教嘛，对不对？但是我记得我只问他一句话，我说这个问题你帮我解决我就信。什么问题？上帝是真实的，是慈爱的，是公义的，上帝为什么要好人倒霉让恶人得失？今天是不是这样的？今天还是这样的，世界就是这样的。我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就信，否则你没有用，你跟我讲的东西再好听没有用。但是那个姐妹也没招，好人倒霉恶人得失是真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她也没办法回答我。她圣灵感动很奇妙，她就说好，这样嘛，那我问你，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第一反应什么？至少我不是坏人，我的本能反应说我不是坏人。后来你知道吗，她说你在台下绑在台上的人，你上台会怎么样呢？她的后代要恨死你，要把你推翻，然后你的后代再把他们的政权推翻。他说人就是这样的，你争我斗，你死我活的。原来我突然发现我最痛恨中国文化里面虚伪的那个文化，我发现我比他们更虚伪，我比他们更仇恨。原来我那个仇恨的种子在我心里面也在孕育着，说将来八九年学潮平反了，然后我做国家主席我都不做，我就做我们学校的校长，整死以前争我的那几个人。我就发现原来我比他们更充满着仇恨， 我心里充满了更深的苦毒。我以为我最善良，我以为我最诚实，我以为我最正直，就我发现呢，我被他们逗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我比他们更诡诈，更充满着邪恶。我突然发现，之前我谁都不信了，我只相信我自己。我突然发现，原来我自己也不可信了，我也不是个好人。我突然倒塌了。那个时候，上帝开始真正的在我们心里动工，开始说，原来最后的偶像自己要被破除掉，自己倒塌了。所以我们说，好吧，我们要信耶稣，怎么信？就见那个信，人人也没信。就是遇到一个老太太，开始跟我们传，只不过那个老太太太美好了，那个形象、那个气质、那个皮肤，充满着光泽，对不对？她是什么？让我们读罗马书第十章九到十节，那我们读了也不懂。我每次我跟我同学两个到她面前，那时候我不简单，我们那时候学生不错，我一个月的生活费14.55块啊。结果我们两个聚会，然后竟然在楼底下，一人从来我的第一本圣经从没有人送给我的哈。没有人送的，我们两个人竟然到楼里，一人买了一本12块钱一本的圣经，多么厉害！竖版的繁体字，学生，我们一个月生活费14块多钱，我们两个人竟然还不是两个人买一本分着看，我们两个人下去，同学，我告诉同学，每个人毫不犹豫的一人买了一本12块钱的圣经，那时候是我们一个月的生活费，毫不犹豫的，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到那老太太面前说：“你们有圣经吗？”有，我们刚买的新的，打开，我们也打不开。不知道哪里，罗马书在哪里啊？别问，我们打开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发现这个老太太充满着笑容，充满了喜乐，在那欣赏优雅音乐的那个态度来听我们的圣经。和罗马书10章9到10节，我说只要你口里承认耶稣是救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读完之后，我看我同学，同学看我，还有我们两个，没有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啊。神奇的事情没有发生呢、啊，看你们再读，我们又读一遍，还看对方，也没有发生什么神奇的事情啊。结果读了3-4遍，我觉得老太太无聊，怎么让我们读了几遍干嘛呢？啰嗦，就老太太说：“好了，我不要你们读了，免得你们心里不高兴。”哦，他怎么知道我心里不高兴呢？他是白内障，眼睛是看不见的，不是瞎子，但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他说：“不管你们回去继续读，就读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就好了，哇！但是我跟我这个同学两个被震撼了，这个老太太语言那么厉害啊，诗的语言，意味无穷，就读到天发亮，诚心在里面心里出现了就好了。原来是彼得后书1章19节的经文，我不知道，所以我老二的名字就从这个经文来的。哇，这个经文在我脑海里，这个老太太太厉害了，简直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基督徒都那么厉害的。所以我们回去，人人没有信，其实也是没有信，其实把它当那个，但是坦白讲呢，是把它当那个宗教精神寄托。后来一直到什么，就是1890年，到了90年4月7号，我们贴了大字报，纪念61周年的那个清明节的时候呢，到那天晚上，神让我借着我躺在我的床上，听到我的同学被抓了，被逮捕了，因为90年4月5号，我们连贴了悼60烈士。和讨论西文在学校的广告墙，然后北京邀请两个笔迹专家鉴定，是我同学跟我两个，我写底稿，他用毛笔抄在两张大包纸上，第二天早晨贴在那个学校的广告墙上。结果早晨公安局，武汉公安局进入我们学校，然后呢把我们这些每个可疑分子每人去写几个字走人，最后请北京的两个笔迹专家来鉴定，这个毛笔字就是我那个同学写的，所以在星期六晚上被秘密逮捕。本来我已经被起诉到检察院了，正在准备抓不抓我的时候呢，这是八九年的事情，而89年之后我同学是没有问题的，他是没有问题的。那90年的事情，如果我跟他一起被抓的时候，那基本上我会被判刑的。就感谢主，就在那天晚上，我知道他被抓了，我第一次向耶稣呼求。耶稣啊，你是神的儿子的话，可保守我不要坐牢。我没招了，还是发抖，还是紧张。这我就让他，让我一个老乡告诉我，说那个贴大字报的被抓了。他以为是我，一看我还在，就放心了。说你还在，没在监狱里面，证明你还正常。 其实我知道谁被抓了。所以那天晚上我开始第一次的躺在我的床上听香港的一流电台，正好在1990年4月7号礼拜天的晚上12点播音结束的时候，他在11点40几分50分左右的时候说要邀请收音机旁的听友们和一起来祷告。为什么祷告？为89年学潮被迫流亡海外学生领袖的灵魂来祷告，但愿上帝透过他们的经历让他们认识上帝。第二，为国内正在受迫害的学生领袖灵魂来祷告。我坐起，我把他躺在床上熄灯了嘛，我半夜跪在我的床上，我不知道祷告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祷告还要跪着吗？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跪在我的床上，来不及思考的，他就祷告了。因为播音节12点结束嘛，所以50几分嘛，就祷告，为国内正在受迫害的学生领袖灵魂来祷告，但愿上帝经历他们这次的苦难，让他们来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对他们的拯救，认识上帝会看顾他们。我突然就在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泪如涌泉。你说我痛苦痛苦到一个极点，幸福幸福到一个极点。我前一天认为世界是黑暗的，我在我的日记里面说，有一天我想放一把火把地球烧掉。第二，将来89年学校平反了，我就做国，我不做国家主席，我就做我们学校的校长，真实性掌握的那几个人。我要活下来，一个报仇。第二个是不能够让我母亲老年丧子，我母亲的爱和对一人的恨让我活下来了。所以在那一刻，你知道吗？我祷告完之后很奇怪的，从血潮发生到那天从来没睡好觉的。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躺在床上睡了一句最好的觉，早晨睡醒了之后呢，天亮了。前一天我觉得世界是黑暗的，第二天觉得世界没有那么黑暗了。我天天觉得周围的人是可恨的不可爱的，第二天觉得那个人没有那么可恨了，没有那么可恶了。我经常讲世界没有改变，世界没有改变，周围的人没有改变，谁改变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告诉你，我的重生在那天开始了。这就是今年，你知道吗？今年我们学校的主题是什么？天使学校下面这18到19年学年度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已经确立这个新造。今年我们学生，我要背了，我们要讲，不停地讲新造的这个主题。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很多孩子还需要福音，他不一定真的信主的，所以基督徒家庭孩子也不一定信主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地告诉孩子们要成为新造的人。加拉太书第六章也会说，要紧的是做什么？新造的人，割礼不割礼不重要，重要是要做新造的人。感谢主。所以我们主人，这是超使徒的信息，就是生命的信息，就是福音的信息，就是恩典的信息，这是大能的信息，是革命的信息。弟兄姐妹，这个福音是值得我们一生去捍卫的，好去持守的，去领受的。所以这就是因为什么缘故，到现在为止我坦白地跟你讲，有人说我有点狂妄，我承认我学习很多的信条，我们学习很多的神学，但是我们确实没有盲从任何一个所谓的人的权威，所谓的完整的体制里面的东西。我们不反对体制，我们从来不反对体制，我们不反对任何一个严密的神学系统，但是我们都得用真理来什么衡量、分辨、查验、领受、教导、持守、应用，这是我们所要明白的。这就是笃信圣经真理来给我们带来的真自由。无论你走到哪里，弟兄姐妹，无论你去到什么样的教会，没有问题，关键是你能够用真理，唯独用圣经真理来判断你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所听到的每一个道理，所遇到的每一个见证，好好的慎思明辨，用拿起圣经真理来成为我们的唯一的那个武器，圣灵的宝剑，上帝会让我们得到他更多的祝福。我们现在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你保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你从上头来的恩典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人在你的面前是完全败坏的，我们在你面前是无善足陈的，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主啊，若不是主你自己白白的恩典，若不是自己你自己无条件的拣选领导了我们，我们真的不可能得救，我们不可能来称义，我们不可能来有从你来的这对的平安和喜乐，主啊，我们想一点点的靠自己跟神合作，靠我们的行为，靠我们的理性，靠我们的情感来主动的来寻求神，我们就会有自义的资本，我们都会有自义的理由，我们就会废掉上帝你自己的恩典。主啊，我们谢谢你，你给你的仆人保罗能够撇开一切的搅扰，他可以撇开一切的拦阻，甚至冒着被攻击、被判定，甚至被完全否定的这个危机，大胆的来捍卫你的真道，大胆的来全面你自己一心诚意的伟大的救恩。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你，谢谢你，我们要循环古道，我们要不断的回归圣经真，无论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听到多么美好的信息和道理，多么美好的完整的系统在我们生命有造就，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尊敬，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好好的俯伏在主的面前，但是也让我们要避免任何的不加分辨的树立人的权威，高举人的理性，高举照顾人的感觉，而导致我们的真理上有任何的，在救恩上有任何的怀疑、动摇，甚至冲淡那个福音的信息，都是我们要小心的，我们需要敏感的，需要我们在主的面前持守和捍卫的。谢谢你，你来恩待我们，祝福在座的每一位，使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懂得用圣经真理来装备我们的生命，来造就我们的每一个品德，从而能够引导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回归真理，来使我们行事为人能够与门招的人相称。我们承认我们很多地方都是得罪你的，很多地方我们越明白圣经，我们会发现我们离你的标准是何等的远，没有靠着你十字架的恩典，不是靠着你十字架的宝血，我们还是要完蛋的，我们早已散胆了，我们早已被主抛弃了，但是主，我感谢你，你拯救我们，用你无条件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甚至我们信了主之后，你仍然无条件的用你的恩典来引导我们，来责备我们，甚至来修理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结果子更多，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与你也知道我们在肉身里面我们不能完全，靠我们的行为永远不能得救，所以我们是靠着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位，一次为我们献上向我们永远得救根源的那位耶稣基督，在世上所成就的义，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拯救，不再需要任何其他附加的东西在上面，让我们能够仰望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全心信靠我们耶稣基督在世上所做成的奇妙的恩典，使得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基督的生活也是靠着恩典才能够成圣，才能够胜过罪恶，而不是靠我们拘守所谓的律法，因为我们在恩典里面我们超越了律法，我们胜过了律法，我们却能够成全律法，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是主你在加拉太书里头不断的帮我们继续明白和理解的，谢谢你帮助我们，谢谢你把加拉太书赐给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在主里面这些属灵前辈们，保罗、彼得、雅各、约翰，甚至还有被责备的那个巴拿巴，他们都是神的好仆人，我们为他们赞美你，我们也为了他们彼此的关系来赞美你，更为他们一生来荣耀你， 来高举伟大的救恩，来无比的赞美你，来荣耀上帝的名，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